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学习你的话。主，我们再一次愿你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有丰满的得着。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身体里边的疲倦和心灵里边的烦乱。主啊，让我们好好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得蒙你的供应。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必不是仰望你的人羞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一次呢，我们几乎把民数记主要的内容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民数记作为神子民的操练，那么神要使用一个民啊，成为他有特殊使命的，因此对他们呢也有特别的要求。当然，在民数记的过程里面呢，神的律法也不断的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更加的补充啊，比方说亚伦发芽的杖啊，然后就对于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有进一步的规定。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预表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的过程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和主耶稣许多工作的一些预表。其中呢就包括着一件事啊，就是在民数记第21章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来到当时的迦南地的大门口啊。21章一开始呢，就是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的王，亚拉德就在死海的西面啊。其实这是已经比较在迦南地的心脏往上已经相当往上走了啊。这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跟他打了一仗啊，这个把他打败了，并且这个使那个地方啊进行毁灭，给那个地方改名字啊等等的。但是呢，他们却在那里没有住下去，然后他们又从那个地方呢再绕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这个加利湖，就往上一点啊，加利湖，然后死海，这是亚拉巴啊，然后这个亚拉德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埃及上来以后，在这兜了很长时间，红海在下面啊，然后他们已经上到了。当然这个是南地，南地基本上主要就是叫做寻的旷野啊，寻找的寻啊，寻的旷野。所以他们到了这里来以后，跟迦南人打了一仗以后，他们又往回走，然后又从这个红海啊，红海的这个头上，这个城，这现在有一个城市叫阿卡巴啊，就是在约旦的这边。阿卡巴这个文这个字的意思啊，在当地的语言里边呢，就是艰难的意思啊，艰难。也就是说，这个很多商队啊，他们要从红海这个地方坐船出去，他们走到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太难走，全部是山路。啊，又干燥又热，所以呢，他们就说阿卡巴，阿卡巴，所以就把那个地方称为叫做阿卡巴啊。 以前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叫以寻加别，以色列人把这个地方称为叫以拉他，啊，叫 Elat 啊，这个当地人土人把这个地方称为阿卡巴哈，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艰难，所以以色列人从这里往上走的时候呢，因为这边是约旦高原，这边呢，这个亚拉巴的这个谷山谷啊，这个落差大概1200，因为那个约旦高原的那边呢，特别是希尔山脉啊，海拔2000-3000米，那么这个亚拉巴谷呢，又是地平线以下，因为这里是海平线啊，这里是海平线下边400米。啊，所以整个这个落差非常大，整个是个大山坡，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往这里沿着这地方往上走，然后摩押人让他们不能走，所以他们就绕过摩押地以东地，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顺着这个路就过来啊，非常非常行路非常艰难，于是呢他们就谤读上帝，当然他不敢谤读上帝，就攻击摩西啊，然后呢这个上帝就用这个火蛇进去咬他们啊，所以第四节这个地方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啊，然后这个往红海那条路走，然后他们绕过以东地啊，绕过以东地，然后呢，百姓因入行路艰难，心中甚是烦躁，就谤读神和摩西。说我们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出来啊，到我们这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心里厌烦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蛇就咬他们，如果是我们，我常常说这个事儿啊，大概你要到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何尔山周围的那个环境，还有这个希尔山以东人住的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几百万人在那里旷野里边这么走啊，所以这里说没有食物没有水啊，又干又热，所以心里厌烦着淡薄的食物啊，就吃一种食物啊，但是我说神对这个已经训练了40年了，快结束了，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在这种情况下，神并没有说，哎呀，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怎么样啊，而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蛇就咬他们，然后以色列就死了很多人，然后这个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有罪了啊，所以然后求你这个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祷告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啊，挂在杆子上，那么叫被咬的人仰望这蛇就得活啊。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仰望这蛇就活了啊。当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摩西在旷野里边怎样举蛇，人子也要怎样被举起来，所以这条蛇就是预表着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人，我们到尼泊山啊，就会看到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在那里仿造啊，不是仿造了，就是他想象的啊，来造了一条这个一个架子，上面一条蛇啊，来做一个纪念啊。那么每次我到以色列到约旦的时候，我一定在这个铜像的面前来讲一篇信息，那就是说蛇在圣经里边代表着撒旦魔鬼，是被咒诅的，因为神咒诅蛇比世上一切其他的动物更甚，所以使它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它是一种被咒诅的形象，可是他却预表着耶稣基督。我们曾经问过啊，就是为什么神的羔羊变成了一条可憎的蛇呢？我们说这就是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啊，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将要咽气之前的时候，他就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在上帝审判者的面前是承担我们一切罪孽的，他成了被咒诅的啊，所以因他受了咒诅，所以那些人仰望的时候，因着他有仰望的心，悔改的心，求饶恕的心，所以他身上的罪就跑到那个蛇身上去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那个蛇在木架上替他成了咒诅，因为这些犯罪的是被咒诅的，是吧？所以挂在木架上的是被咒诅的，啊，所以他为我们承担。所以我讲过啊，就是在圣殿里边，被抓的那一个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个女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所以当这个女人走了的时候，耶稣有句话他没说啊，他就说：“应该落在你身上的石头，我在十字架上要替你担的，是吧？所以你走了，你自由了，我不自由了，是吧？所以那些被蛇咬了的人，仰望这个挂在木架上的蛇，他不死了，他得救了。一看下边就说他就活了，可是他活了，那个蛇要死啊，是吧？所以。”这些呢就是在旷野里边啊，神借着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把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啊，他救赎的原理啊，甚至于很生动很形象的来预表出来。那么上次我们已经把巴兰的故事已经跟大家来讲了啊，这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以色列的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只看就是神跟以色列之间的那些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糟糕，是吧？可是巴兰事件是我们看到神透过巴兰的口说出来的那些话，那才是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相比较而言那真实的情况啊，所以他是独居的民，神说我未在以色列人当中看见有奸恶啊，所以这个其实以色列人在上帝眼中真实的状况那是非常优秀非常宝贵，是独居的民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到今天为止，凡是咒诅以色列的神一定咒诅他啊，那些你看先知书里边对于以色列的预言啊，今天那些曾经逼迫犹太人的那些国家那些百姓，神绝对追讨，这个事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神绝对追讨啊，所以当年德国人杀了那么多犹太人，咱们拭目以待。神绝对追讨，除了那当时那些刽子手那些杀人犯之外，这个民族一定要承担他的责任，虽然他们已经悔改啊，犹太人以色列也饶恕了他们啊，可是呢他们犯下的罪行在上帝的眼中不会就这么就结束了的啊，我们来看而且现在联合国到处的反以色列，这个就是属世界撒旦魔鬼在后边操纵啊，所以咱们基督徒我们很清楚以色列的所属关系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立场站在哪个位置上说话啊，这个很关键。那么我们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要讲一下的啊，就是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呢 它重要是因为神在这一章里边跟一个人叫腓尼哈第一次立了祭司之约啊。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神已经立了，从亚伦开始啊，大祭司已经立了大祭司，开始高立了。但是当时神高立大祭司的时候，只是吩咐摩西说：“你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叫来啊，然后给他们穿上祭司的圣装，然后呢，高他们为祭司。”但是神并没有说：“我要与亚伦立永远祭司的约。”没有说这句话啊。那么到了这里呢，神才第一次跟亚伦的孙子啊，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跟他来立祭司之约。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来看啊，以色列人他们住在石亭，结果呢，百姓就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那么后来的经文里边呢，就知道啊，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这个巴兰出的这个馊主意啊。这个巴兰呢，他被这个摩押王请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神掌管他的口，不准他咒诅以色列。那么巴兰呢，他是个贪心啊，他还想要这个钱啊，是吧？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摩押王出了个馊主意。他说：“你不用跟以色列人打仗，你也不用这个去咒诅以色列。我告诉你个法，只要你用这个法，上帝自己就把以色列给咒诅了啊！你不用跟他打，他自己就完了。所以撒旦魔鬼啊，这个术士巴兰，他非常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叫什么呢？咱们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哈，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从来都是输给自己了，知道吧？所以呢，撒旦魔鬼他不用正面的攻击我们，只要抓住我们一点弱点，知道吧？我们只要给他留一个缝隙，他一诱惑你，你跟他一跑，你不用打他，上帝自己就不要他了，知道吧？啊？哎，这个他犯罪啊，他拜偶像，只要以色列百姓自己做这种事儿，你不用跟他打仗啊，上帝自己就会罚他啊，你不用咒诅他，他自己就变成了被咒诅的啊，这个非常恶毒这一招啊。然后呢，就利用了男人那生命里边的弱点，咱们那中国人也说好汉难过美人关，是吧？这个于是呢，摩押王就派了一帮的这个女人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圣经并没有描述啊，只是这些以色列的男人啊就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然后呢就叫这些以色列人的啊，光肉体上的淫乱不够，要引诱他们，在他们高兴的时候啊，要叫他们来祭拜他们的神，吃他们祭偶像的物。然后呢，第三节，借着这种事情呢，以色列人就与巴利比尔联合了，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你看，正好中计了啊，所以你不用打他，只要耶和华的怒气一向他发作，他就完了啊。所以下边这句话很可怕啊，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的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也就把他们都要处于绞刑啊，非常可怕。然后好使我向以色列人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啊。这个于是呢，以色列吩咐啊，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了，就说凡属你们的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所以你不用和他打仗，是吧？就自己就杀了，内部就打起来了啊。然后第九节啊，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在正在会门口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的一个人，你看这个人有些犯罪的人啊，他多么嚣张啊，多么猖狂嚣张啊，这个大家你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吧，这个死了那么多的人，但是他们中间居然还有人敢于当着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来到他的兄弟那里。所以这个祭司这个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到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从腹中刺透，是吧？下边就说了，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然后那是因为瘟疫死的人24000，是吧？然后第十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所以神没有因为那个男的叫新利啊怒气发作，反而因为菲尼哈的行为使他的怒气消了。为什么会消了？很值得我们注意啊，说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这非常重要。然后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里出问题，当社会上出问题，神发怒的时候，为什么神发怒？因为神祭血，是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神恨恶罪恶，神恨恶罪恶，神是祭血的神。圣经里边这个神的名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描述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啊，就是在律法里边就说耶和华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因为我是祭邪的神，对吧？所以这个祭邪是神的本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性。然后神祭邪的心就会产生对罪恶的追讨和惩罚，甚至于除灭。因此下边说，你要说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就是菲尼哈啊，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这是第一次神跟人类立祭司之约。原因是什么呢？说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段经文？因为神给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身份是永生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职分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有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那么祭司要干什么？当然是要处理神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中保那关系的那些事情。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祭邪。那么这些事情的核心点，神与人之间这些事情的核心点，就是赎罪啊，要赎罪。所以一个赎罪的工作，要处理这个工作的人而自己没有祭邪的心，也就是说向罪向错误妥协， 那我们就不配有祭司的职分了，是吧？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神跟这个腓尼哈来立祭司之约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以神有祭邪的心啊，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为他的百姓来赎罪。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呢，社会特别强调包容，特别强调包容。包容是对的，但是包容并不等于失去了祭邪。包容和纵容的区别就在于里边有没有祭邪的成分。有祭邪成分的叫包容，没有祭邪成分的叫纵容。包容和纵容的最大不同，纵容使罪恶继续甚至于扩大，包容是给对方有悔改罪恶的机会和空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不能把包容和纵容给混淆掉了。其实今天很多时候社会上所说的包容其实是纵容。所以但愿咱们基督徒啊，是应当有包容的心，但是这是在祭邪和悔改的前提之下来包容的。那么的目的是为要使人在这里边有改过的机会和空间啊，最后是改过的结果，这个包容才有意义。如果我们包容没有这些东西啊，结果最后是罪恶泛滥，那就成了纵容啊。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内心里边都有这个以神的祭邪啊，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上，在原则上，在生活上，在圣洁上，我们是祭邪的，是不妥协的，是吧？虽然我们是不完美的，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需要包容的，但是我们不纵容，是吧？所以这一点上呢，盼望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啊，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认知我们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把握我们自己在信仰里面该有的心态啊。下边呢就说了，介绍了这两个人啊，被这个腓尼哈所杀的两个都是首领啊，这个女的叫哥斯比啊，也是一个宗族首领的女儿啊，这个包括啊她的家庭的背景啊，这个心地呢也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人性的败坏，罪恶的嚣张，有些时候真是很可怕啊，也很可悲啊。所以这样的人你不杀他怎么办啊？所以弟兄姊妹，人也有些时候也我们也软弱也犯罪，是吧？但是我们对待犯罪的态度很重要，是吧？我们软弱，我们这个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帮助，是吧？好好悔改。嚣张是神眼中看为非常憎恶的一件事，啊！所以当时在这个教会里边，哥林多教会里边啊，保罗说把行这样的事情的人赶出去，啊。那么很多人呢就开始擦亮眼睛看看教会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把他们通通赶出去。 其实保罗的原意，圣经的原意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行了这样事的人，他们仍然骄傲。比方说来到咱们教会里边，有一对同性恋的男人，他们同性恋，两个人一块来教会了，他们来悔改，他们说寻求教会的帮助，这个那我们都知道他是两个同性男的同性恋，是吧？那我们会不会说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会不会？应不应该赶出去？
他不悔改就别劝他悔改。
所以这要看他的表现，是吧？如果他们在教会里边你看不出来，对吧？他们各自坐在不同的地方，对吧？他们服装上各个方面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认真的祷告，也痛哭流泪，也想要改，虽然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两个人牵着手进来，坐在一个椅子上，进来两个人抱那里抱着，剃着那种头，穿那种衣服，这种样子，这完全不一样，这个叫嚣张。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应当给他悔改的机会，如果另外一种情况我们也把他赶出去，那就没有包容，对吧？我们不给他改过的机会，是吧？他到社会上去怎么改啊？他只有来教会，是吧？教会如果不接纳他，他还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来在神的面前来改正，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如果第二种情况我们把他留在教会里边，这个叫纵容，他会好像毒疮越烂越大，会影响周围的环境，是吧？所以他对于罪的态度比他的罪的本身还严重，是吧？其实我们人都有罪的，关键问题，神看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罪，神看的是我们对待罪的态度。所以认罪悔改，心信称义，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是吧？所以像这个辛利和哥斯比这两个人啊，这种嚣张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他们对待罪恶的态度问题，是吧？好，接下来呢，26章以后就是要为进迦南地做准备了啊，他们要重新数点人数。那么数点人数是以军队啊，就是他们要统计他们能打仗的人数有多少啊。那么在整个出埃及的40年当中，人数基本差不多啊，少了一点点啊，所以数点人数以后呢，是要预备进去打仗了。然后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啊，这个把他们的进去之后的一些节期啊、献祭啊、什么土地分配啊等等的啊，把这些东西做一些准备，那这是整个旷野历程将近结束的时候。那么到了最后呢，就吩咐以色列要有逃城啊，在约旦河以东、约旦河以西分别有这个一边有三座逃城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地方叫葛兰高地，大家都听过啊，这个就是在以色列最东北角那个地方啊的一块地方，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地方叫葛兰高地。为什么叫葛兰高地呢？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城，有一座城叫葛兰啊。这个葛兰呢，就是约旦河以东最上边、最北边的一个陶城啊，叫葛兰。所以呢，那个地方就叫葛兰高地，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高啊。所以是以这个命名来的。好了，关于民数记呢，我们大概 啊，就是关于进以色列，这个他们要过约旦河三以东的三个支派啊等等的这些事儿，这些节期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都提过了啊，在这里我们就不特别提了啊，他们都做了哪些进迦南地的准备，大家回去看。那么当然，在进迦南地之前，因为摩西在旷野里边，在这个米斯巴水啊那个地方，违背了神的旨意，结果呢，神就不允许摩西进到迦南。所以呢，这个在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时候，这一位跟代表神啊，又代表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立子民之约的这个立约的使者啊，摩西啊，他最后呢就在摩押平原，最后把这个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前的时候啊，把这个子民之约来立定。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里是死海啊，啊，这是死海。那么尼泊山大约在这个位置啊。那么约旦河平这个摩押平原呢，不是指的上边的这个摩押平原。是指的这一块地方，约旦河以东啊，耶利哥对面的那一块地方啊，叫摩押平原。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大概这么大这个位置。那么这里就是亚门和摩押的分界线啊，当年以色列人往以东地走，以东人不让他们走啊，他们就从以东和米甸的边界绕过以东地啊，绕过来，然后从这再走，摩押人仍然不让他们走，他们又回来，从这个地方，从亚门和摩押中间啊这块地走过来，啊，所以这个行路艰难啊，是非常不容易，咱们要有机会去看那个环境啊，看那个景点，当然有纪念性意义，但是你了解那个环境，因为环境地理上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你看那个地理环境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走过的道路真的是非常艰难啊。所以他们走到那里以后呢，这个申命记就是摩西最后啊要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的时候，把这个子民之约来立定。那么申命记的整个的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在第26章和第27章，它的中心思想啊，中心思想，也就是申命记它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那么从中文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重申诫命啊，重申诫命。因为神在西奈山的时候跟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对吧？那么那一代人几乎都死了啊，那么现在他们在旷野里逗留了40年，他们还算为神的子民呢？这个约到底还算不算数啊？所以经过了40年以后，在摩押平原，他们马上就要进到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之前，那么神借着摩西把这个子民之约来立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先把这个中心思想先把它搞准了啊，然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整个的申命记来抓得住啊。第26章第16节，申命记第26章第16节，申命记第26章第16节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的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 为他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互相认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然后遵行他的道，然后他就认你们为他的子民，然后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啊，然后第27章第9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要默默静听，你们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这里呢，就宣布了一件事，就是今日你们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生命记的关键内容，核心思想，就是要在这里重述历程啊，回顾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炼净以色列人的过程啊，锻这个操练他自己的百姓。虽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的身份、使命和立约都跟以色列人说了，但是那时以色列人不行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咱们把这个框架把它建立起来啊。那么以色列人蒙召啊，神呼召他，目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9章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图画就连贯起来啊。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这是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啊，这个他们在旷野从埃及地出来了啊，来到西奈山了啊，走了3个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到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然后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啊，这是也是回顾历程啊，这个其中是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见证。神不是平白无故说话的啊，神先做事，叫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神啊。然后下边才说，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这个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下边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这个神的选民啊，就是从这来了啊，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就说明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我们，为了普世的外邦人啊，为了普世人的救赎救恩啊，来拣选以色列人的。然后呢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要归上帝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呢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是为全地的人来呼召以色列人的，然后呼召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祭司的国度，然后这些民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啊，律法就是圣洁的标准。然后神颁布律法，颁布好了以后，第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啊，这个就是这个子民之约啊，就立定了啊。这个子民之约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七十人啊，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神的命令典章都说与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因为立约嘛，是双方同意的，是吧？所以百姓呢就说好，我们同意啊，这样呢这个约就立定了。耶和华将神的命令啊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神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耶和华神讲话立约，摩西写在书上念给百姓听，百姓说我们同意，我们愿意立这个约啊。然后摩西就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赎罪啊，说你们看啊，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话与你们所立约的凭据啊。这个所立约的凭据呢，你发现啊，这个如果是印在这个中文版的啊，印在这个纸上的圣经，不是手机上的啊，也不是中英对照的呢，这个凭据的凭据是点点点，原文里边没有的啊。也就是说，血就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是生命的约，是救赎的约啊，是赎罪的约啊。所以这个立约的血啊，然后七十个长老摩西、亚伦、亚比户、拿达、亚比户就上山了，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脚下，仿佛有什么什么啊，这个如同这个天色明净啊，是好像平铺的蓝宝石，神的手不加害他们，在这神面前又吃又喝啊。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石板放在写在律法啊这个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那么在山上又吃又喝，这是一个 celebration， 就表示立约已经确定啊，约已经立好啊，那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庆典啊。所以代表签字的人好像摩西、亚伦和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然后呢以色列当中七十个长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表示因为神立约了，把话赐下来了，以色列人也说好，我们接受，我们都要遵行啊，这样呢这个约就立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发现他们并没有回去跟以色列人宣告说，今天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了啊，你们的约已经立定了，这话没说，而是把法版拿下来，然后去见会幕。那摩西上山上去领受见会幕的时候，马上百姓就在山下拜了偶像，马上就毁约了。所以摩西这个下山的时候就把法版摔碎啊，表示这个约不算啊，因为是那个约要立定的话，以色列人在山下拜偶像这件事情马上就有多少人被击杀，可能是，对吧？所以摩西作为立约的中保，他把这个约毁掉，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不要按照约受罚。然后他就为以色列人祈祷赎罪，对吧？所以一件一件事情，最后他们来到加底斯，彻底不信上帝，他们不肯进迦南。神说好，你们既然不肯进去，那就回转吧， 在旷野里边再逗留38年，把那一代的人全部除掉了。然后现在呢，新一代起来以后，神要重新在摩押平原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申命记和出埃及记是中间立位记，当然是立位人的侍奉啊，民数记是子民的操练，淘汰一批人重新建立啊，然后神还是要跟以色列人立定这个子民之约。同时呢，这个子民之约也是信仰之约啊。我们说摩西是为以色列人来建立信仰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到底什么是信仰？那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把信仰跟宗教搞混掉啊，以为，所以我们常常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啊，其实信仰跟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然后你就谨守遵行我的约，我的律例，我的典章，你要谨守遵行。那么咱们把它变成我们今天常说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就是第一，先在我们心目当中确认，在我们的心中确认谁是至高者，对吧？确认谁是至高者啊，至高者的确认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内容，对吧？先确定谁是至高者。所以要信，什么叫信呢？信就是关系，信就是接纳，叫信。如果没有对象，你还信什么？是吧？信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你才叫信。然后你要养，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中文啊，英文里边叫 faith， 这个 faith 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中文叫信，然后还要养，养的意思就是他比你大，他是至高者，你不是啊。所以这个叫信仰，先对于至高者的确认，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定位就是谁是至高者，这是信仰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当你确定了这位至高者的时候，他，你的生活就要依照他所定的法则来生活了，对吧？那么至高者的确定就定了什么东西呢？就定了至高权威，啊，至高权威的认定就来了。因为他才是至高的权威吗？所以他所命定的法则就是我们遵守的标准啊，对和错就从这来了啊。这个对了，就是我们做的和至高法则是相对的，对上去了啊，就做对了。错了就是跟至高法则所命定的错位了，就叫错了。所以对和错就是指的至高法则不会动的，你到底找准了位置了没有，是吧？所以呢，摩西就说，耶和华是你的神，你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至高者权威的定位，然后既然他是神，那么他所命定的法则就是你必须遵守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我说最重要的一个字啊，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字，也是最美的一个字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蒙福啊。 那天我问，我说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对方脱口而出说吃。嗯，我说这是吃货。所以你看，中国人到哪里去都带着这个字，是吧？门口贴的、家里挂的，是最多的讲究的就是这个字，是吧？中国字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却是没有的，中国没有这个字的，叫浪漫。其实浪漫也挺重要的，是吧？但中国人没有浪漫，所以当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来沟通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形容生活浪漫的，点根蜡烛了，喝杯葡萄酒了，是吧？谈情说爱，出去逛逛了，这个叫什么？中国人不知道，所以洋人就说 romantic， 洋人就不知道怎么，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呢，说风情万种吗？说也不大对。啊，到底应该翻译成应该是怎么来形容这种很惬意的很有，所以没有，只好说那就很浪漫，所以就把人家的话直接翻译过来了啊。但是中国人呢，却很知道蒙福这件事儿，啊，很知道蒙福这件事儿，而蒙福呢，就是神与我们的一口甜同在。啊，所以这个至高者的确认就是谁是我们的狮子旁，啊，要把这件事情确认定准了以后，然后你跟他有关系，啊，你所有的财产把它放在前提，你按照他的旨意去遵行，我们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你不认他，你拜错了，你把错至高者定错了位置，这个叫拜偶像，就是以不是至高者的对象来取代至高者的位置，这个叫拜偶像。拜偶像了之后，你就一定，因为你至高者一错位以后，你的依据法则就错位了，就错了。所以这个叫错嘛，就错了。错了以后，狮子旁就不在了，我们就成为不蒙福的百姓，不蒙福的人。啊，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确定信仰？原因就在这里，这样呢，我们先把这个生命记啊，它的中心意义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大纲啊，再跟大家一同来分析、来学习啊。这样呢，我们的摩西五经就结束了啊。好，这个我们请大家一同来站立啊，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当我们明白你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以色列民当中所做成的这伟大的事情，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因为犯罪而离开你，是我们在这世上这个没有指望、没有神，等待着死亡，等待着审判，等待着最终永恒的那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主啊，你却借着以色列人的拣选，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有了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主啊，你使我们这些曾经没有信仰的人，如今要有正确的信仰，要认识你，要知道你的法则，并且你给我们圣灵，当我们缺乏力量的时候，你愿意帮助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的同时，主啊，我们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真智慧，好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蒙恩得福的人。主啊，你也使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成为多人蒙福的管道。主啊，使你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继续传播出去。我们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也继续赐福今天我们以下的服事。
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